在1950年代，广播网上有一个简短的节目，鼓励人们写一些关于自己的信仰、信念或者是人生座右铭的短文，然后在节目中宣读，连名人也会参加。它在当时成了一种文化的现象，但持续的时间不长，几年后就消失了。这个节目的名称叫做《这是我所信的》。现在谁知道那些年来在这个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如何的帮助人们相信以及相信了什么。在约翰福音第19章的最后，我看到了一些事帮助我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节课结束的地方。在这之前，耶稣甘愿忍受痛苦的折磨，死在十字架上。他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上帝。他成功地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使命，经历了最深的痛苦，也获得了最伟大的胜利。我们要把约翰福音第19章这最后一部分分成两个部分来看。我们先来看第31到37节，死亡预言的应验，然后再来看38到42节，埋葬预言的应验。第31节说，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的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丁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让我们只先看这头几节经文，我们真正的看到人所采取的行动有助于死亡预言的应验。经文告诉我们，这一日是预备日，是在一个特殊的安息日的前一天。我们知道犹太人非常重视这一天，甚至连病人都不应该在安息日得到医治，因为约翰福音第九章说，他们认为医治是工作。因此，即使宗教领袖们愿意杀死一个无辜的人，却不希望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把尸首留在十字架上。于是，他们决定打断犯人的腿，来加速死亡的过程。罗马兵丁来到了十字架旁，用锤子打断了另外两个人的腿。让我们暂停一会儿，来上一点解剖课。当受刑者被挂在十字架上时，如果他的腿断了，会因为窒息而死得更快。因为双腿是用来将身体往上推，让胸腔扩张，使他们可以喘气。在通常的情况下，罗马人会让受刑人挂在十字架上直到死亡。这有时候需要几天的时间，然后尸体会一直留在十字架上，直到鸟儿啄光他们的肉。但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他们需要加速这个过程，就会用铁锤敲碎他们的腿，而他们很快就会因为窒息、失血和休克而死亡。没有太多人了解这种处决方式的恐怖医学细节，没有人知道它实际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听起来又是什么样子。喘息声，铁锤敲碎骨头，十字架上的绝望，尸体腐烂的气味，这确实是最恐怖的死法之一。然而，这正是耶稣顺服天父，献上自己成为完美的赎罪祭的方式。他以此化解我们所有应得的愤怒。虽然很可怕，但从一开始，这就是上帝的计划，而不是备用计划。这次处决见证了采取行动的人的丑恶，而这正是人类堕落的证据。创世纪第三章的一开始，一切都还是那么的完美。那个时候有亚当，有夏娃，罪透过他们进入了世界， 并不是说我会和他们做的有任何的不同。自那个时候开始，所有的人都传承了这种堕落或罪恶的本性，也就是说，那是我们天生的倾向。圣洁不是我们的本性，罪才是。你想了解人类这种堕落的本性吗？想想一个婴儿，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最常见的第一句话或反应就是不。你不需要教他们不顺服，他们天生就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这种堕落的本性令我们成为上帝审判的对象，它是完全与圣洁的，但我们不是。这个差异是一个很大的差异，因此上帝完全无罪的爱子耶稣献上了唯一的完全的祭，担当了所有人都应得的审判，消除了这个差异，弥合了这个差距。如果你愿意的话，他还为我们开辟出路，使我们与上帝恢复正确的关系。除了我们的行为和罪，我们对这一切毫无贡献。然而全能上帝的奇妙之处在于，人的行动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基于自己目标所做的决定，都无法打乱他的计划。我们并没有那么强大，但是正如我们在经文中看到的，人的行为的确在上帝的终极计划中发挥着作用。其中一部分在这里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作为赎罪祭，使我们能够在他里面罪得赦免，得着新的生命。上帝甚至提供了耶稣死亡的细节，透过预言预先说出了将要发生的事，其中之一是耶稣的骨头一根也不会折断。这是大卫在此之前的大约1000年时写的。另外是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我们在第34节的经文中看到，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现在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为了确保他真的死了。在十字架上的时间越长，耶稣将自己向上推呼吸的能力就越来越弱，他体内氧气的流动也受到了限制，这种窒息还会导致人的心脏周围积水。当枪刺入心脏时，积水会从他的肋旁流出。被刺的肋旁不仅证实了耶稣作为人是真的死了，也应验了约翰提到的预言，耶稣是真正的人，他真的死了。他的死就能证明他的复活，因为没有死亡就没有复活。这是一种最残忍最痛苦的死法，我们都无法理解其中的痛苦与折磨。我们已经看过人的行为，现在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我们要来看人的见证。第35节说，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所以约翰实际上在告诉我们，他记录这些事的目的，他向众人做见证，叫你我可以相信。这些事都已经被预言过了，约翰在说，我也在那里，这就是事情的经过，你们都需要知道。接着约翰在第36和37节所引述之前的预言，是出自出埃及记第12章、民数记第9章、诗篇第34篇以及撒加利亚书第12章。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在表达一个观点，就是上帝所有的话语都是真实的，虽然由人写成，却是由上帝所默示的。在这当中，上帝选择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他对人类的救赎计划以及将要发生的事， 他本可以不需要这样做，但是他选择这样做。他选择透过他的话语来与你我沟通。他赐下真理，让我们坚持下去，不光只是告诉我们，也借着预言来增加我们的信心。你知道吗？数学家们的保守估计，某个人要碰巧应验弥赛亚的预言，像是他在哪里出生，他如何进入耶路撒冷城，他被出卖，被卖了多少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有的这些事情发生的几率是十的十七次方，也就是一百千兆分之一。如果你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在一百后面加十五个零就可以了。上帝非常的关心我们，向我们启示真理，并在这个过程中给了我们这些提示，就看我们对这些如何回应了。我们不能够忽视全人类的堕落，我们要以某种方式面对这个现实。如果我们选择相信上帝对人类的评价，相信我们需要他，那么我们就可以自由地奔向他，毫无羞耻，得蒙赦免，被接受，被改变，并拥有全新的视角和世界观。但是我们若选择不相信这个真理，那么就很容易认为我们是自己的评判，认为自己做得很好，我们不需要上帝，可以掌控一切。一直以来，我们周围的很多事情都证明了事实并非如此。上帝在他的话语中给了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和相信的一切。他实现了关于他儿子之死的话语，揭示了我们可以相信的属灵真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属灵原则。上帝献了关于耶稣之死的话语，揭示了我们可以相信的属灵真理。上帝实现了关于耶稣之死的话语，揭示了我们可以相信的属灵真理。那么关于耶稣的死，你最难相信的是什么呢？是他死的方式吗？是他真的死了吗？如果他真是上帝，为什么他会允许这一切的发生呢？得知耶稣的死应验了圣经中的预言，如何让你有信心相信他就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呢？现在让我们来看后一段经文，第38到42节，在这里我们看到关于他埋葬预言的应验。我们再来看看38节到40节经文中的人的行动。我们又一次看到上帝的话语应验了。经文说，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德慕，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约瑟其实是犹太公会的一员，他是个富有的人。路加福音第23章说，他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现在他被描述为耶稣的秘密门徒，这不是猜测。圣经说得很清楚，他是出于惧怕，他惧怕犹太领袖，即使他也是其中的一员。这也告诉我们，当时跟随耶稣的人要冒着什么样的危险。这也是为什么尼哥德慕在晚上来找耶稣，因为这个时候不会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现在约瑟很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影响力得到了安葬耶稣遗体的许可，还有尼哥德慕，他们用了大约75磅的没药和沉香来准备安葬的事。75磅，多么特别的照料啊！犹太人殡葬的规矩包括清洗尸体，用布、香料或芳香油裹好尸体。因此，这些人的秘密信仰现在透过他们的行动清楚地体现出来。这是一个出于爱的举动，而且并不安全。但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因此，透过耶稣的埋葬，我们不仅看到了人的行动，还看到了上帝全权的眷顾。 我们来看第十九章的最后几节经文。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安息日实际上是从日落开始的，所以约瑟和尼哥德慕的时间很紧，他们预备好耶稣的遗体，把他安放在一个私人花园里的新坟墓里。马太福音记载说，这是约瑟自己的新坟墓，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所以约瑟的奉献更多一些。但上帝为埋葬耶稣的预备也是他眷顾的一部分。以赛亚书第53章的预言说，耶稣虽然被人藐视，被人厌弃，但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因为正值犹太人的预备日，也因那坟墓就在附近，所以他们就把耶稣的尸体安放在那财主的坟墓那里。这也向我们指出了耶稣死亡的另一个现实，他为他的复活奠定了基础。没有死亡就没有复活，他与那些已经死亡并将要被葬的信徒一同埋葬了，但是他复活了，所以我们也会活着。可是故事还没有结束，约瑟并非刚好是一个富有的人，也不是碰巧在私人花园里有一座新坟墓，这是出于上帝的眷顾。尼哥德慕也不是碰巧在对的时间散步经过对的地点，约瑟不是刚好路过时说，嘿，上车跟我一起去办点事吧。这是个爱与风险并存的伟大行动，上帝在他全权的眷顾下所开的一条道路。你会这么做吗？也许你也会成为他的秘密门徒。你会相信上帝会这样看顾你吗？我这样问是因为我真的不确定自己会这么做，但是这位上帝是我们可以信任的，一位即使在死亡和埋葬中都看顾我们的上帝，一位看见我们堕落的本性，我们的破碎，我们的混乱，却依然说我要他的上帝。这位上帝还说，我想让他知道我有多爱他，我想让他知道我为他而死，我想让他相信我可以给他所需要的一切，让他成为我呼召他成为的那个人。我想让他知道他可以信任我，让我为他担当所有的痛苦。上帝的话语所启示的内容多过于我们一生中所能发现的。第十九章的最后几节经文显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眷顾是值得信赖的。我们的第二个属灵原则是，上帝实现了关于耶稣安葬的话语，表明上帝的眷顾是可以信赖的。上帝实现了关于耶稣安葬的话语，表明上帝的眷顾是可以信赖的。如果你和我一样，你在这里会自然而然地生出的疑问是，如果看起来上帝并没有眷顾我，怎么办呢？如果他似乎根本看不见我，更不用说以一种我可以信任的方式眷顾我，该怎么办呢？在过去这三年，是我跟随耶稣近30年来从未经历过的信仰考验。我质疑过他的话，质疑过他的眷顾，我质疑过他容许一些事发生在我和我的家人身上到底有什么智慧。我还曾经对他非常的愤怒，但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也一直在梳理我的信仰，试着清除掉社会和文化以及西方基督教对我思维的限制，要只看上帝的话是怎么说的，上帝说了什么。我知道有关他和他的属性是什么的真理，而不只是我的经历。那么你需要上帝来帮助你厘清什么呢？你的哪些信念需要厘清呢？约翰对耶稣的见证如何指向上帝和他品格的真理呢？老实说，我还在整理，还在厘清当中，但我知道他的话是真实的，我知道他的护理值得信赖， 我知道耶稣死了，被埋葬又复活了。我知道我也会死，会被埋葬，然后会复活，因为我们的救主活着，这是我所相信的。你从这段经文中看到了什么，促使你相信呢？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欲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